动车唔喐啦，中国高铁大面积推迟。政治宣传两难，美国媒体爆料习近平行中新动向，楼市泡沫破裂，估值债券蒸发900亿美元。南方高温，旱情持续，多地缺水，秋粮减产。针对中共，美国收紧半导体同涡轮引擎技术出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新网13号报道说，多个铁路枢纽在8月12号晚同一时段出现大面积列车延误，故障原因引发网民的热议。来自不同线路的中国高铁乘客发帖说，高铁延误或者是停咗在路上。据大陆媒体报道，重庆北站、成都东站、济南西站、沈阳北站、广州南站、南京等多个铁路枢纽都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网传的影片显示，动车停在高架桥上喐都唔喐，网民戏谑话动车唔喐啦。亦有网民抱怨话，从晚上等到迟了2小时32分，延误的数据是越来越耐了。这种百年一遇的全国高铁大面积延误晚点亦能够被遇到。网友发帖说，他们被通知的延误原因并非是线路问题，而是天气问题。还有网友说是断电原因导致的。网友说，千年难遇，铁路局的电网断了，内网失联，全四川百趟的高铁都停在原地不敢喐。对于这个问题，被注为高校历史学教授，网名叫做于哲的微博用户转发其乐无比的贴文说，全国高铁大面积延误原因是国铁大面积 CIR,GSM-R 失败，车次号注册失败，蛛网无办法联控。该爆料的网民还同时贴出了他的评论，说依赖于晶片计算机技术的运行系统，任何一个因素出现问题都会瘫痪。中国高铁因为大量零部件是引进的，尤其是弱电控制系统，主要来自一家1951年成立的德国公司。大陆有评论说，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恐怕德国公司亦都收到信了，停止供应某些连接端子了，中国本地设备所以出问题了。北京正在为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做准备，届时将会举行拜登和习近平会晤。此举讲明习近平对20大连任充满信心。目前还有消息说，习近平和拜登在最近一次通话里面曾经传递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不是和美国全面爆发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员正在制定习近平访问东南亚和拜登总统面对面会晤的计划。这个将会是习近平近3年来的首次国际访问，也是拜登上台以来首次当面会晤。消息人士说，北京方面为习近平作出访的准备，这一举动讲明习近平对自己的连任充满信心，他可能在11月至16号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后转到泰国曼谷访问，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因此国方正在考虑安排他和拜登在其中一个峰会期间会谈。对于有关消息，白宫拒绝评论。有官员说，美中领袖早前通话的时候同意举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但是该官员没有透露细节。中共外交部说，北京方面支持印尼和泰国主办峰会，并且愿意和各方合作。习近平上一次出国访问是2020年1月，今年7月他曾经暂短访问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活动。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四日之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并且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就是说现在不是全面爆发危机的时候。台湾问题是拜登和习近平通话讨论的一个重点。华尔街日报中文网8月12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对几个月的外交努力未能够阻止佩洛西的计划行程感到沮丧。报道说，对习近平来讲，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和拜登通话面临着政治风险。在中国国内，习近平防疫措施和其他政策引起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习近平目前不想大幅升级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但是必须向国内民众展示实力。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债务危机加剧。据彭博智库股票指数，中国房企估值和债券今年以来已经蒸发900亿美元，泡沫正在破裂，其不良影响正在扩散，危及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来自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数据和官方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经历了长期上涨之后，目前正在下跌。根据房地产行业数据提供商克尔瑞的数据，中国几家最大型开发商在全国的楼盘销售额已经连续13个月同比下滑。另外有几百万套预售住宅仍然处于未完工状态，在已经交了钱买屋的人里面引发一波停贷断供潮。分析人士估计，如果买屋的人所买的屋烂尾，他们可能会拒绝偿还总计高达3700亿美元的房贷。彭博社8月12号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开发商的股票和美元债券至少蒸发了900亿美元，房地产泡沫破灭，债务危机加剧，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痛苦。根据彭博社的股票指数，自202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价值已经损失大约550亿美元。该行业的美元票据已经下跌超过350亿美元，损失合计900亿美元。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前只要经济疲软，中共就采取措施放松房地产政策，随后经济就会出现增长，可谓百事不爽。在这个同时，房地产亦都累积了庞大的泡沫。据美国投资行高盛估计，中国房地产体量达到52万亿美元。中国金融学家、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玲估计，这个数目可能达到400万亿人民币，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史诗级泡沫。中国南方高温小雨天气仍然在持续，长江流域6个省的旱情严重，秋粮面临减产，湖南省多地、重庆市、四川达州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龙燕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7、8、9这三个月是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四川、重庆、浙江、湖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同期却是持续高温小雨，令到秋粮面临减产。据天气预报，未来10日，江南中北部、四川盆地、江汉、江淮等地高温天气多，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旱灾。上述9个省份已经在11号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江西的鄱阳湖出现历史同期罕见低水位，提前100日进入枯水期。四川成都的王先生13号对希望之声说，他们当地预报要20日之后才会落雨。他说，有旱情了，我们这边没怎样落雨，今日有37度高温，热到不得了，有些地方没水，山上面抽水淋菜和果树啊，这些因为持续高温嘛，太困难了。 重庆市的乾岗、江津、合川、永川、南川、岐江等16个区县已经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和农作物因旱受灾。重庆市29个区县出现轻度干旱，其中8个区县出现中度干旱，中西部地区出现重度干旱。8月中旬，高温天气可以达到42至44摄氏度。据天气预测，四川省达州市8月10号至18号多日高温达到39至41摄氏度，甚至超过42度，将会达到重度干旱，人畜饮水困难和农作物旱灾将会进一步扩大，水利蓄水锐减并且补充困难。湖南省有86个县市发生干旱，甚至出现居民饮水、农田灌溉不能够保障的现象。截至12号，全省一共有衡阳、怀化、张家界等9个市发生旱灾，农作物旱灾扩大，全省大约 20% 的雨量站超过20日没有有效降雨。目前十堰和咸宁地区已经出现中度重度干旱，预计未来一个星期仍然将会持续。十堰市要求严防高温天气引起大面积停水。美国商务部8月12号公布，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收紧4项涉及半导体和燃气涡轮引擎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分析人士说，这些举措剑指中共。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的声明说，这4项技术包括使用氧化镓和金刚石的半导体基材。氧化镓和金刚石能够令到半导体在更高的电压或者是温度下稳定工作。利用这些材料的设备会大大增加军事上的潜力。其他两项分别是电子电脑辅助设计 ECAD 和压力增益燃烧 PGC。 ECAC 是一项用于验证集成电脑或者是印刷电脑版的软件工具，可以推动很多国防和通讯卫星的军事应用，而 PGC 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包括火箭和高超音速系统。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 Alan Estevez 说，这些半导体和引擎先进技术能够令到军事设备更加快速长效，以及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当我们认识到潜在的风险之后，我们将会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防止这些技术被一些邪恶政权盗用，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商务部的报告仲强调话，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于2021年6月发现，商务部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方的行动有待提高。报告话，按照2018年的法律要求，商务部未能及时制定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清单，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